活在耶稣里施工，欢迎你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的讲员是陈希曾教授，盼望他的信息能开启你属灵的眼睛，对神的话语有更进一步的认识，更好的信靠神。
神看我们这个旧人好像什么呢，好像无可救药的东西一样。比方说吧，如果你袜子破了，那么如果只是破一个洞，你一定会去补它，是不是？如果你的袜子已经是空前绝后，你一定不会补它，你一定蹲在垃圾箱里面。不要忘记，在2000年前，神看我们的旧人就是空前绝后，怎么补都补不好的。你我对他有盼望，神老早就绝望了。所以当我们的主钉十字架的时候，你看见我们也在那里。因为怎么样，我们这个人，我们的肉体只配钉在十字架上，只配死，没有别的地方是更好属于我们的位置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叫什么？这叫十字架的交通。那不止如此，保罗说，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那弟兄姊妹，这个也是讲到十字架的交通。那么这证明说，主的死有一部分是我们有份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主耶稣不是替我们死，所以主不只是为我死，那这个是十字架的救赎，但是主也如我死，意思就是说，我们不只是主为我们死，而且主不只替我们死，当主死的时候，我们也在那里。所以不光是为我死，也如我死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什么时候我们的主是如我死？什么时候我们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？那么弟兄姊妹，这也是个矛盾，稀奇不稀奇？你看见吗？那么到底我们什么时候与他同钉十字架？是不是当他在那里说我可了？不是的。是不是当他在那里说成了？不是的。我们都没有份，我们通通没有份，乃是他说，父啊，我把我的灵魂交付给你。请大家记得，这是所有犹太孩子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，妈妈一定教他这么祷告的。父啊，我把我的灵魂交给你。现在今天晚上睡了，明天就醒过来了。我们的主为什么有那个祷告？因为我们的主知道，他在十字架上不过睡了，三天以后他要醒过来。弟兄姊妹，他要成为死而复活出熟的果子。所以他说，父啊，我把我的灵魂交给你。结果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他就断气了。请记得，我们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不是他说我可了，不是他说我成了。当我们的主在那担当我们罪的时候，我们一点的份也没有。在整个六个钟头里面，我们一点的份也没有。但是在最后六个钟头，最后他断气的一刹那，就那个时候他死了，我们也与他一同断气。所以要记得，弟兄姊妹，与主十字架，不要忘记，十字架不是主要，不是叫人受苦。对我们来主来说，为着拯救我们，他受了许多的痛苦。但如果你与主同钉十字架，不是说你也有份于他的苦难，没有这件事情。我们的主是单独的为我们受尽了所有的苦难，为了拯救我们。我们不配，弟兄姊妹，我们都是罪人，你再受一点的苦也没有用的。你看见每年到了这个到了苦这个受难节的时候，到了，你说到菲律宾去，那是个天主教的国家。那么因为天主教国家，所以到的时候，你看见那些强盗啊，那些这个流氓啊，可以说罪大恶极的人，他们就背着十字架就出来了。然后有人就鞭打他们，就受尽了许多的痛苦，他们就多打打多鞭打一下，他们的罪就可以得了许多，他们罪就可以赎去一点。弟兄姊妹，不要忘记，你打十万下十万万下，你的苦难不能够帮助你得着天的清财，不可能帮助你得着救恩，不可能的，弟兄姊妹。所以要记得，主在十字架上的苦难，我们可以说与他同钉十字架，我们没有与他同苦，我们不配，根本就不配。 因为整个六个钟头我们的主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，他单独的为我们完成了救赎的功夫。但是感谢神，就是在他断气的那一刹那，我们与基督同钉十字架。所以同钉的意思，基本的意思是断气，明白吗？意思就是说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。我的那个犯罪的人，我的那个以自我做中心的我，已经老早断气了。所以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。你相不相信主耶稣为你死？你相信？2000年主耶稣的血不应该流干了吗？怎么今天还能拯救你呢？我们知道主耶稣的宝血永远有功效。你根据神的话，主说他为我们死，你相信了，救恩就临到你了。所以同样的，主说我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在主耶稣钉十字架那个最后一刹那，我们与他同死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要相信主的话。所以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就叫做十字架的交通。十字架的交通很简单，就是不再是我。弟兄姊妹，不再是我怎么可能呢？你这个人一定是断气的。什么是断气的？老早就断气了。但是今天圣灵就把那件事实就应用在我们的身上，所以你也承认那个事实，你就把十字架背在你的肩膀上。你背起十字架，就是对圣灵说，你的断案是对，是不错的。我们的主不止在十字架上，我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圣灵不止解释这件事，圣灵也把这件事用在我们的身上，然后你就从主那里又接过来，是他的十字架，就变成了你的十字架。所以每一个人要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主。弟兄姊妹，你知道说，当一个人钉十字架是家的记号，但当一个人背十字架的时候，有两个可能，一个可能是打叉的记号，还有一个可能是这样的记号。但是不管是这样也好，不管打叉也好，很清楚的，我们这个人如果背起十字架，我们就让圣灵在我们身上打了个叉叉，把我们这个人完全否决了。在学校里面，当老师改卷子的时候，如果问题答错了，就打个叉叉，或者这样打个叉。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吗？我们这些人常常会对神的旨意打了许多的叉。我们看见神的旨意，看见主耶稣要到耶路撒冷去，你看彼得就在他上面打个叉，你万不可如此，你要可怜你自己。如果我们的主真的可怜他自己，就没有我们的救恩。所以他不体贴神的意思，他只体贴自己的意思。彼得那一次的劝告是爱主的表现，但是主说，撒旦陪我后边去吧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连一个爱主的一个行动，连爱主的一个动作，都可能变成撒旦的工具。所以这个时候主说，你是绊我脚的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因为你把这个石头放在我脚前，结果我就绊倒了。但主能够绊倒，主不能够绊倒，因为主一绊倒他就不能到十字架，一不到耶路撒冷就没有十字架，就没有十字架的救恩。所以怎么办呢？现在神有一个办法。现在你看见吗？所以后来主怎么说呢？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这什么意思，弟兄姊妹？所以现在你就知道十字架的奥秘了，现在你知道敬虔的奥秘，你现在就知道不只有十字架的救赎，那是主自己做的，但现在有一个十字架的交通，明白吗？为什么呢？现在主要把十字架交通给彼得。那这什么意思，弟兄姊妹？很简单，因为如果你读加拉太书第五章的话，十字架是个叫人讨厌的地方。所以保罗说，我如果仍旧受隔离的话，那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就没有了。所以可见十字架是一个令人讨厌的地方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要记得那个讨厌那个字在希腊原文是绊脚石。所以十字架永远做一个工作，把我们这个人绊倒了，明白吧？所以等到彼得背起他的十字架，那什么意思？圣灵就根据主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，明白吗？因为彼得不是在那里已经断气了吗？好了，现在圣灵就提醒彼得说，你不是已经断气了吗？所以你看不见你自己了， 但是问题现在在这里，现在你愿意不接受这个事实？如果你愿意的话，你背起你十字架什么意思呢？你就让十字架放在你的脚前，结果只要放在你的脚前，不是放在主的脚前，放在主的脚前，主要被绊倒，神的旨意就完了。但神的旨意不能完，神的旨意不能完，但是彼得可以完。神的旨意不能倒，彼得可以倒。是谁叫彼得倒下？是谁叫彼得断气的？弟兄姊妹，你明白吗？在2000年前，彼得已经断气了。现在，今天，彼得还活生生地活在这地上。但是要相信圣灵在他身上所做的。所以这个时候，如果彼得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主，弟兄姊妹，他让十字架变成他的绊脚石。结果弟兄姊妹，他本来要绊主的脚，他本来要绊神主旨意的脚，他对神的旨意打个叉叉。结果当他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的时候，你看见吗？神对彼得打了叉叉。如果彼得倒下了，神的旨意就同行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教会最大的难处不是别人，是我们这个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在进教会以前不让十字架把我们这个人完全绊倒的话，你看见吗？我们会去做绊倒别人的事。很多弟兄姊妹被我们绊倒了，很多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不来聚会了。为什么？我们这个人没有让圣灵彻底的绊倒过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道理我们都会讲，但是感谢主，这里给我们看见，不只是十字架的救赎，还有叫做十字架的救主。所以现在我盼望弟兄姊妹明白，讲到主的死，一部分是救主的死，那是没有疑问的，我们的主做了我们的救主。另一方面是救主的死，但是不是救赎的，主还是拯救我们。因为主要拯救我们脱离我们的自己，所以2000年前他就把我们放在十字架上，我们就已经断气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十字架对我们来讲是个拯救，不要忘记，十字架永远是拯救的意思。但是你要记得，主做救主的死，为我们担当，为我们完成救赎，那个死是他完全他单单一个人做的。但如果我们的主是如我而死，如果我们的主真的叫我们与他同钉十字架，弟兄姊妹，这也是拯救，明白吗？本来我们这个人以自己来做中心，结果现在呢，你看见神借着我们十字架的交通，把我们自己置于死地，我们天天被杀，我们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，天天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。弟兄姊妹，你越经历基督的交通，叫神的旨意就越能够同行，然后呢，很自然的，我们这个人生命自然就长大了。所以弟兄姊妹要记得，这是指着十字架的交通来说的。而十字架的交通有一个很重要的秘诀，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，就是死在我身上发动，生就在别人身上发动。你记不记得这是保罗讲的？保罗讲的，有这宝贝放在这瓦器里，我们叫基督乃像宝贝一样，我们就像瓦器一样，但是呢，有这宝贝放在这瓦器里，基督既然在我们里面，要显出莫大的能力。但有一件事我们要，知道的，要知道的，保罗后来怎么说呢？保罗说，死在我们身上发动，结果耶稣的生在别人身上发动。这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说，当你把生命分给别人的时候，在我们的身上，一面是生，另一面是死。生的是别人，你把生命供应出去，但是等我倒出去的时候，我这个人好像死了一样，好像什么也没有了。弟兄姊妹，等到我真的把什么都给出去的时候，我什么力气都没有了。当母亲生下一个孩子的时候，那是他一生用最大力量的时候，他呼天唤地，所有的力气通通用尽了，最后孩子终于诞生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等到母亲真的把孩子生下来的那一刹那，他好像死去了一样。弟兄姊妹，他所经过的苦难不是他当得的苦难， 这个苦难因为他成熟了，这个苦难因为他做了母亲了，他如果要把生命分给他的儿子，弟兄姊妹，他所经过的苦难乃是生命，乃是产难，把生命分出去，这不叫做罪有应得的苦难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叫做什么？这个叫做十字架的交通。那你说这怎么交通的？非常的清楚，我们不是说过了吗？你看看我们主生命成长的过程，指的他人子生命成长的过程，怎样从伯利恒，怎样从马槽，然后经过哥哥他，然后最后终于达到宝座。我们看见他生命成长的三个阶段，但是不要忘记，等到他在黑门山上或者在变化山上，他要出去要升天的时候，结果为着你和我的缘故，结果他不肯升天。那彼得不是说让我们搭三座棚吗？为什么？因为那个时候住棚节近，等到住棚节近的时候，那就是葡萄成熟的时候，那也是橄榄成熟的时候。所以主耶稣到了黑门山，他的生命就像一串一串的葡萄一样，等到葡萄成熟的时候，那是葡萄一生最荣耀的时候，他所等候的就是这一刻。但是弟兄姊妹要记得，神对于葡萄的旨意不是他的果子。你看见如果你去读圣经，尤其读到这个士师记第九章，神对无花果树的旨意不是它的叶子，是它的果子。神对橄榄的旨意不是它的树干，虽然很多人有带回来很多的纪念品，但是神对橄榄的旨意那是要它压成油，神对葡萄的旨意是要它变成酒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明白吗？我们的主到了黑门山，他的生命成熟到一个地步，他的工作成完满到一个地步，他可以从那里就升天了。他应当如此，他理当如此。如果他不升上去，谁能够升上去呢？但是弟兄姊妹，他除了要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挣，为着要为我们解决罪的痛苦，为着解决罪的问题，那是救赎的工作，但是不要忘记他那个成熟的生命他要分给别人。那么葡萄怎么把他成熟的生命分给别人呢？这就是为什么葡萄需要经过酒榨。当葡萄经过亚酒榨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那个葡萄慢慢就失去它的形状。它成熟成长不就是为着那个骄傲的一颗吗？当你看见那个生命的丰满，当画家看见一串一串的葡萄，这个不是刚好是他们画的模型吗？你怎么样去形容一个生命成熟到一个地步，好像能够滴出水滴来，不是像一串一串葡萄一样吗？但是弟兄姊妹，等到葡萄在以酒榨里面失去它的荣耀，失去它的美丽，有手来摘它，有脚来践踏它，当他体无完肤，当你看着真的觉得你好像认不得他，弟兄姊妹，结果他好像失去了他的所有。就在同一个时候，那个酒就从大的亚酒池就慢慢流到小的亚酒池。到了冬天的时候，不管多寒冷，每一个家庭都能有一杯的葡萄酒，都能从那里得着温暖。但是葡萄树呢，它的枝和干却躺在冰天雪地里面，好像被人遗忘了。是不是从此以后它不再开花结果？不是。到了第二年春天的时候，它又重新放绿，它又重新成长，又重新发苗，然后又是一串一串美丽的葡萄。但是最后呢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估量一个人的生命，不是他喝了多少的酒，乃是问他倾倒了多少的酒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葡萄变成什么也没有的时候，他的确把生命给出去。葡萄可以这样说，死在我身上发动，生却在别人身上发动。弟兄姊妹明白吗？因着这个缘故，我们的主不能从那里生，因为我们的主一定要经过无情的亚酒榨。如果他不经过无情的亚酒榨，我们是 蒙拯救，我们是一个圣洁的人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他所要的是要把他荣耀的生命分给我们。但是要记得，要把荣耀的生命分出去，必须要经过苦难。这种的苦难不是赎罪，因着你我，不是因着罪的缘故，这种的苦难因为我们的主要把他生命分出去。大家还记不记得把水变成酒的故事？那么你记得当你读约翰福音第二章的时候，我们的主果然把水变成酒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大家都知道一件很稀奇的事，就是我们的主把水变成酒，他并没有推翻宇宙这个定律，没有的。为什么他可以把水变成酒呢？因为他是真葡萄树，明白吗？就是因为真葡萄树，所以呢，他能够把它，就能够经过它，结果呢，你看见就能变成酒。那为什么呢？因为葡萄树向来所做的事，就是我们的主那天所做的事。当神创造葡萄的时候，他乃是根据真葡萄树来创造，那个模型就是真葡萄树。所以将来这些葡萄的故事就是真葡萄树的故事，所以请大家记得不要把它倒过来了。那么真葡萄什么故事？你就看看葡萄树的故事就可以了。葡萄树你记得吗？等到它慢慢的发绿，然后慢慢的它这个有了苗，然后慢慢长大，然后它从空中吸取水分，从地里面吸取水分，然后最后呢，你看这一串一串又熟又美丽的葡萄，但是最后呢，一定要经过压酒榨，所以这些水呢，经过压酒榨就变成酒了。每一个葡萄树的故事，都是把水变成酒的故事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在神的创造里面，需要四个月才能完成。但是因为主耶稣是真葡萄树，他是神的儿子，所以当这个水经过真葡萄树的时候，在几万分之一秒之内，结果就变成水了，所以证明他是神的儿子，一点都没有错的。但是问题在这里，主对他的母亲怎么说？他说：“夫人，夫人，我与你有什么相干？我的时候还没有到。”弟兄姊妹，今天你所看见的葡萄树不是假的，是影子，所以他挤出来的葡萄酒也不是假的，不过是影子。我们的主来到地上，他真正要把美酒，美酒就是指着喜乐来说，带给全世界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着这个缘故，他钉十字架，他的真葡萄树是真的，他的酒榨也是真的，他经过酒榨的痛苦也是真的，他经过酒榨的苦难也是真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什么时候时候到了呢？那个时候说还没有到。你怎么说时候到了？为什么他们要把水变成酒呢？因为他们告诉他说，他们没有酒，他们的酒用尽了，酒用尽了。那么现在当然你要把水变成酒，但现在主耶稣说，我的时候没有到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世界的酒还没有用尽，明白吗？所以主耶稣在等到有一天这个世界的酒真的用尽了，那就是他把水变成酒的时候。所以你读圣经，读到约翰福音12章，结果你听见有几个希利尼人、希腊人要说我们要见耶稣。他们为什么要见耶稣？他们不是苏格拉底的门徒吗？他们不是柏拉图的门徒吗？他们不是亚里士多的门徒吗？他们不是根据这些哲学要把人间变成天堂吗？他们做来做去做了500年了，人间还不是天堂。到了他们山穷水尽的时候，他们说我们要见耶稣，意思就是说世界的水、世界的酒已经用尽了。弟兄姊妹，那个时候主耶稣站起来说，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。什么意思？就是我们的主进到这个无情的酒榨，十字架就是那个无情的酒榨的时候到了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主为我们钉十字架，不只为了拯救我们，不只叫我们不犯罪，的的确主的十字架是要解决我们罪的问题。感谢主，我们不再在罪的审判底下。感谢主，你看见这是实在是奇妙的救恩。那同时因着我们与他同死，他要把我们从我们自己里拯救出来。你知道我们自己爱自己爱得不得了，我们每个人都有自恋的倾向，你信不信呢？你同样的一张照片，100个人密密麻麻，你第一个就看到你自己，眼睛厉害吧？我记得有一次跟我那人呢在一起选照片， 那么当然好的照片就留在一起。我觉得有的照片我照的蛮好的，就他说不好放在一边。那么有的呢，哎，我觉得不好，但他觉得很好啊，就收起来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这个故事，这个笑话是指的什么意思？我们每一个人，我们口里都说我们挂念别人，我们关心别人，但是弟兄姊妹，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可能从我们自己里面蒙拯救。这个史伯克弟兄讲了一个笑话，很有意思的。他说啊，有一个人，这个人呢，就是这个，只要一个弟兄站在讲台上面，他一定坐在下面，而且一定坐在第一排。那么然后呢，因为这个弟兄有一个习惯呢，就是他讲道的，他从来不引经据典，从来不说这个是某某人说，那个人某某人说的。比方说吧，他比方说讲到这个麦子成熟的时候，他的麦穗一直下垂的，那这谁说的？这是盖恩夫人说的。好了，那么但是他讲的时候没有，他讲的这句话就变成他的话，那大家觉得很伟大。你看他有这样说那样说那样说，所以有个弟兄看不下去了，说不行，我一定要戳穿他，我一定要告诉他，他讲只要讲一句不引的话，他一定要把他处处把他引出来啊。所以呢，这个时候呢他就比方说像我刚才所说的，这个麦子成熟的时候呢，它一定是下垂的，然后他下面就立刻喊着说，这是盖恩夫人说的。然后呢，等一等呢，他又讲了一些话，又没有讲出处，结果下面的声音说，这个是达比说的，还有人说这是威斯利约翰说的。后来他实在受不了了，他说你给我住嘴，然后他说这是他说的，你看这一回是他说的，你看见吗？他自己就出来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知道每一个人都爱自己，所以十字架是个大的拯救，明白吗？十字架不是叫我们受苦，是要拯救我们从肉体里面，从我们自己里面拯救出来。所以我们要天天被杀，就是我们欢迎天天被拯救。所有十字架受苦的思想是我们中了天主教的毒，弟兄姊妹，圣经没有这样的思想。要记得十字架乃是拯救，因为我们主钉在十字架上，所以那个十字架就变成了我们的生命树，是那个十字架。所有的十字架都是苦难，所有的十字架都是定罪，所有的十字架都给我们看见羞辱。但是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个十字架乃是我们的荣耀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每次讲的十字架，记得是神的拯救。
朋友，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，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，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，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，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，并接受他的救恩，得到永生生命。